听众朋友好，本次要闻解说节目继续关注中东的局势。在伊朗对以色列发动了历史性的袭击超过24小时之后，以色列目前仍然处于高度戒备的状态，但是周一当局已经宣布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学校重新开放，显示压力有所缓解。但是以军周一继续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开展行动，坚称伊朗在周末发动的袭击不会阻止其实现打击哈马斯的目标。以军发言人周日晚间表示，即使遭到了伊朗的袭击，也一刻也没有忘记他们在加沙的基本任务，那就是要从伊朗的代理人哈马斯手中解救出人质。他宣布称，未来几天将增加两个后备旅前往巴勒斯坦领土上作战。自从1979年伊朗革命以来，以色列一直都是伊朗的死敌。在以色列针对加沙地带的哈马斯武装组织的六个月的战争之中，以色列和伊朗也一直处于冲突的状态，但是德黑兰一直都没有正面的攻击以色列，两国都习惯于通过真主党等第三方进行对抗。周六德黑兰对以色列领土的直接袭击可谓是史无前例，理由是要报复其叙利亚的大使馆遭到以色列的轰炸，造成多名军人死亡。尽管以色列及其盟国声称几乎拦截了伊朗周六晚间全部350枚导弹和无人机，但是其数据也可见此次袭击的规模之大，也让这次袭击造成了中东地区的局势进一步升级乃至无法控制局面的担心。联合国的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安理会的紧急会议上发言时就直接警告说，中东目前正处在悬崖的边缘。国际社会也对伊朗发动的攻击情形谴责之后，周一也纷纷呼吁双方克制，来避免局势的进一步升级。伊朗的外交部发言人周一表示，在德黑兰袭击以色列领土来回应对其驻大马士革领事馆的致命袭击之后，西方国家应该赞赏伊朗近几个月的克制，而不是进行指责。法广驻耶路撒冷的记者布哈里法指出，以色列的压力有所缓解，但是该国还是处于战争的状态。在一系列的正面攻击之后，伊朗说我们可以就此罢手，而华盛顿也向以色列表示不存在进一步发展的问题。那么框架既然已经确定，因此可认为双方或许不会再有直接的对抗，但是没有什么能够阻止双方恢复不对称的战争，其中就包括以色列轰击伊朗在邻国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利益，也没有什么能阻止伊朗人通过在该地区的武装分支，比如真主党，继续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火箭弹，进行日常骚扰。美国研究机构新航线战略与政策研究所的分析师赫拉斯指出，伊朗方面似乎希望避免军事的事态升级。他告诉法新社，这次袭击意在让全世界看到，但是不会演变成一场全面的地区战争。但是法新社的报道也引述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以色列的回应几乎不可避免。一位美国官员告诉法新社的记者，最大的问题不仅在于以色列是否会采取行动，还在于他选择做什么。他保证美国不会参与他们可能采取的任何行动。本台驻耶路撒冷的记者还分析认为，在现阶段以色列似乎决定暂时搁置，主要是因为伊朗的导弹造成的破坏程度较低，而最重要的是美国人已经宣布他们不会参与这样的攻势。周一上午，以色列宣布取消对集会和学校活动的被动防御的限制，但是同时宣布要动用两个旅的预备役的人员前往加沙作战。他认为这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现象。因此，目前中东战争的重点依然是在加沙，这就对加沙的居民十分的不利。本台驻拉马拉的记者阿利斯·呼萨赫报道认为，当媒体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伊朗及其盟友针对以色列发射的300多架无人机和导弹时，加沙人却在提醒我们，加沙地带仍然在轰炸之中。加沙的一名居民就表示，他们没有掩体，也没有导弹防御系统。根据以色列军方表示，哈马斯在10月7号袭击以色列时绑架的人质目前被关押在加沙地带最南部的城市拉法，而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表示他决心对这座城市发动地面的进攻，并称该城是哈马斯的最后一个主要的据点。尽管华盛顿和其他的西方国家都已经发出了警告，但是内塔尼亚胡还是坚持了要这样做。10月7号，伊朗支持的激进组织哈马斯发动了毁灭性的跨境袭击，造成以色列1200人死亡，并被绑架了 250人，随后战争爆发。根据联合国的统计，目前约有150万因为战事而流离失所的加沙人聚集在拉法，他们大部分人都居住在临时搭建的营地里。以上要闻解说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